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讲到的是厄尔泰，他也是一个雍正过世之前呢，他的遗诏里面说他要配祀太庙的一位官员，就是雍正自己亲手提拔的厄尔泰啊。后来变成了从二品的官之后，他可能开始又在想，我这样已经算是一个很发达的官了，我没有朋友行吗？于是他就开始跟雍正初年这些隆科多我们还没有讲，还有年羹尧这些宠臣来往，让他们在雍正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雍正捕捉到厄尔泰这种变化之后，你看雍正是不是有很多密探？一定是的。他就立刻下旨让人家去提醒厄尔泰，叫他还是要远离这些人，虽然这些人我也很信任，可是你们可不要结党，就是这个意思。他叫江苏的巡抚何天培去喊一下厄尔泰啊。他说呢，厄尔泰啊，你这样会很可惜，把自己的好，然后呢拿去，反而看不见自己的这种刚正不阿的路了，他就乱跑门路去找背后靠山，你会误了自己的前途啊。你呀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不需要去求人啊，不要错认门路，可惜了我对你的恩惠啊，你要勉励做好官，不要去结交权贵。诶，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雍正在想什么。因为他喜欢厄尔泰的就是喜欢他没有朋友，而不是去跟他的其他的宠臣混在一块。听起来这也是肺腑之言。厄尔泰收到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传信，就叩头忏悔说，我惶恐啊，我现在才知道陛下的意思啊，那请你哦，帮我这个代为叩谢天恩。自己吓得连奏折都不敢写，因为这封信虽然很看重他，但是也有点醒他的意味。于是呢在厄尔泰惶恐不安的时候，雍正的旨意又到了，其实就是还是要升他，那所以要点醒他。那么你看这就是雍正的手腕。雍正三年，厄尔泰被提拔为云南巡抚，管总督事。那年他46岁，名为云南巡抚，其实是云贵总督，是清朝顶级的9位封疆大吏之一。那他就更感激雍正的提醒了。那么现在呢，其实
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技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那他就更感激雍正的提醒了。那么现在呢，其实要到云南了，虽然是发放到边地去，但是位子是比较高的。雍正让他去云南干什么呢？因为他想要做一件事，叫做改土归流。什么叫做改土归流？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难题叫做土司，不是你吃的那个土司，是因为它是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那么考虑到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呢，于是呢他们就会规定，只要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愿意称臣纳贡，就可以用世袭的方式长期统治该民族所在的地区。 那这些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都不知道在那儿管几百年了，就作为世袭的土著领袖是土司或者是土官呢，也就是讲好听点是中央政府利用地方的土司实行间接统治，那讲难听一点这也是一种分裂啊，这些土司据地为王啊，他们也可以举行啊奴隶制度，剥削平民啊，连听说连杀人都要找死者的家属要钱。那么如果就是你被判死刑，那你不给钱的话，那我就一刀一刀刮，把这个人折磨致死，也让你痛苦。当时有记载，在土司治理下的平民百姓，其实呢就是这些土司的奴隶，连你的子女啊，连你的财富都不算本人所有，只要上面那个家伙很不体恤民脂民膏的话，那什么都可以收你的。康熙当时没有管这个，因为啊他觉得苗疆就是蛮夷之地，就给他们一些恩惠就好了，不要去滋生事端了，不要再去折腾了。但是雍正非常想管，其实雍正在很多的大制度上是看得很清楚的，鄂尔泰就要去执行这个计划，他在想他要做的就叫做改土归流，把西南各地世袭的土司废除，由中央统一任命官员。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又要对付谁，就是地方的权贵。所以雍正一直在点醒鄂尔泰的，就是你就继续刚正下去才能替朕办事，不要去附庸任何谁，一旦呢你跟权贵开始在一起，你眼中就有了利害，就不能依法执政了。鄂尔泰从小就是在读书，虽然当侍卫，但也不是什么武艺高手，那这时候年近五十，想要去改土归流，那就可能要跟土司们打一仗，也就是可能要领兵上战场了。大臣们都觉得这家伙是疯了，这一定是大动干戈，但是只有雍正支持他啊，说你真是上天赐给朕的好大臣，于是还给他不但是正式封为云贵总督，还加封兵部尚书，连广西也交给他，他就是西南三省总督，那就是大到不行了。鄂尔泰到底是怎么样做事的呢？其实啊，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文将跟武将是分两边呢，但是啊武将是可以带兵啊，但是武将有谋略的呢老实说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很多文将带兵竟然会成功，因为带兵毕竟不是靠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呢，而是你要有策略。鄂尔泰读书还是用得上的，他第一步杀鸡儆猴，先解决最不服管教最虐待人民的那些土司，第二呢就区别管理，他就给世袭的这些土官两条路，一个是把土官的位置交出来，朝廷会保留你的财产，而且会给你官职，让你有朝廷的官做，有钱领哦。那第二是如果你拒绝接受，你想要抵抗，那大兵压境，万一你失败了，你可以跟朝廷对抗吗？全家的财产要通通的没收。第三呢，这招是以前很多人常用的，你世袭是不是，那就把你迁远一点哦。好，假如你从云南迁到贵州，我就看你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势力，你连亲朋好友都没了。所以呢如果你被迁移的话，那么只要被迁移就离开了你的根呢，就没有办法有太大的势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处理起来很复杂。五十岁左右的鄂尔泰，每天都在云南、贵州、广西这三省走来走去，打来打去。 那听说他的身子不是很好，雍正呢还送药给鄂尔泰，这种小惠他是很会来施恩的，然后写信跟他说啊，哎呀，我看起来啊，听说你身体不好，我真是啊很不忍心，我还帮你祈祷呢，希望鄂尔泰啊的多福多寿，平安如意。你看这种事古往今来只有雍正能够帮臣子祈福，所以你说呢，他讲话是不是虽然人呢是很刚硬的，但说话多柔软他就可以，只要你能够为我所用。那又听说他身体好了，他也会写信来说，哎，有人说你现在身体不错了，哇，听了高兴至极，如获珍宝。你看这是在跟朋友讲话，不是皇帝在跟臣子讲话，这就是雍正的厉害之处。那更离谱的还有呢，过完五十大寿之后的雍正把吃过的剩饭千里迢迢寄给鄂尔泰，我真不知道这样是能吃吗，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君臣一起吃过饭咯，哦，我把我们同桌的菜寄给你。雍正九年，西南三省改土归流终于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都隶属于中央。那其实呢啊，就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里基础已经打下了。后来鄂尔泰呢就回去了，而且鄂尔泰还把他西南主政多年存下来的20000多卷书，所以他一边在工作还是在读书跟收书，捐给了云南的五华书院。52岁他返回京城去了，那而且呢他还升到了一等伯啊。那么而且封赏完之后还对鄂尔泰说，嘿嘿，你不要回去你的老家哦，你的新房子我已经帮你都盖好了，有10个大内的侍卫捧着啊，捧了一块呢，你看雍正是很会用这种小惠拉拢人的，亲笔写着啊，宫中必亮，这种匾额啊就是赞美他啊，就是国家重臣啊，啊个性光明啊，辅佐朕完成很多事情，就这个意思。跟着鄂尔泰一起回家，回到新房子直接挂到府门上去。你看这种从皇宫啊到家里一路上啊就像游街一样啊，大家看着都很羡慕。然而啊这时候已经是雍正九年了，君臣相聚的缘分只剩下3-4年。雍正13年雍正就驾崩了。他在遗诏中就嘱咐乾隆，跟刚刚讲的张廷玉一样，说啊，这个大学士鄂尔泰啊，点点点点点不世出的名臣呢，将来要让他配享太庙，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啊。西陵觉罗氏到他这里，从一个满洲的寒门就变成了贵族，到达了巅峰哦。可是啊，这鄂尔泰到底又做了什么事？其实你说他刚正不阿，那也是一样的，换了位子，可能呢也还是换了一些脑袋了。鄂尔泰呢，他当然可能因为他自己少年的时候怀才不遇，所以看到别人怀才不遇他就会提拔人家，这是往好处说。比如说张广嗣，他本来是知府，后来呢在改土归流中有功劳，就登上总督的高位，这也是鄂尔泰扶植他的。那么他推荐了非常多人，他是满人又喜欢儒学，所以满人汉人都跟他很好，很多人就集在他的周围。虽然他没想结党营私，也没有越界干政，可是啊，当他变成这种辅政的大臣，就是要配享太庙，就这么大的势力，乾隆的心胸并没有比雍正更宽广，恐怕就不舒服了。乾隆七年，乾隆也动手了。鄂尔泰63岁，有人举报他的门生呢， 曾经给乾隆上密折之前，跟鄂尔泰的儿子商量过奏折的内容。你看这有什么罪啊？哦，这实在是有点怪，对不对？那么乾隆就逮住机会把这两个人抓了。审问的核心在于，你们两个人的密谋是不是也有鄂尔泰的参与啊？但是其实鄂尔泰并不知道啊。但是这位门生呢，叫仲永潭，是鄂尔泰推举过的。那如今呢，这个密折让皇帝不高兴，他犯错了，那鄂尔泰呢就有连带的责任，就又把鄂尔泰降两级来调用了。毕竟呢，他也刚开始还是想要守着让鄂尔泰啊，因为这是爸爸的交代，要让他配享太庙嘛，不能够因为小事情就直接废了你。虽然他也就直接废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荣耀，直到他死了之后想想，哎，不妥，又把他弄回来。那么63岁的鄂尔泰看着学生跟儿子被抓，自己也被降级，很清楚啊，他已经树大招风了。64岁那一年，他摔了一跤，把脚摔坏了，后来走路呢一瘸一瘸，就写诗自嘲说，登楼人不少，中恐笑蹒跚。也就是说，就因为我这个攀登高楼的人不少，但是你看我现在100也没什么用了吧。那后来他在乾隆朝他也聪明，他不问政事了，因为乾隆自己已经可以了，他也是一个自信到家的人，他大概也不需要鄂尔泰了。没有人是喜欢父亲的党羽，所以这些哦，爸爸留下来的辅政大臣，其实命运多半是非常悲凉的。如果你这个辅佐的这个人呢是个王八蛋，那通常他一定呢，你对他的任何告诫，他对你开刀。如果他很贤能，他当然需要自己的班底啊。每个皇帝都这样，谁要用爸爸的老臣呢？后来鄂尔泰在66岁的时候寿终正寝，这算是清朝已经死得比较安详的大臣了。那他后来呢就进太庙，和欣赏他的雍正一起同享满清的香火，这也算是光耀门楣。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说到鄂尔泰还有张廷玉这两位老臣在乾隆朝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也是一个挺经典的习惯性事件，叫做两位大臣。两个人呢都是被乾隆的爸爸叮咛要来辅佐他的，可是到最后就会变成党争，两个人一定不合，你一边我一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下次再聊。